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每一日早上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来领受你的真道。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使我们心里柔和谦卑，得享你的安息。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遵守你的话语。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功能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教会，如果我们中间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代表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爱欢迎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每位敬拜他的人同在。那下面是我们要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好像受教者一样，更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的心，唤醒我们的悟性，领我们进入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继续教会这个主题，今天是第八讲，讲的是建立基督的真体，身体功能篇。万物都有个源头，什么事情有个源头？教会的源头，我们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十字架是救恩，因为我们信了救主，得到了救恩，所以才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给教会有些特别的功能，有4项功能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所没有的。弟兄姐妹，你观察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功能世界，每一样存在的东西，甚至每一个商品，它其实有个特定的功能。你去买东西、用东西的话，就是使用某一个你所需要的功能。在自然界也是这样，所有的花草树木，甚至树上结的果子，不同 flavor 的果子，它们各有各的功能。教会有它特定的功能，有4项功能是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够提供这4样的功能。那这4样的功能是哪4样呢？第一个就是传扬基督，第二个就是教导神的话语，第三个是信徒团契，然后第四个就是敬拜主。我先跟大家看几节的经文，其实不只是几节，是一大段的经文。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那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很特别，我们主要是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一章是唯一记载基督教会怎么诞生的一段经文。那有一件事我稍微交代一下，常来我们教会听到的人，听我讲到的话，也许你会奇怪，说王牧师，为什么你每次讲到的时候都会叫我们读很多的圣经，读大量的经文？有些牧师上来就是1点、2点、3点，这直接听好像比较顺耳一点，你跟我们读很多的圣经是什么意思？其实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你信主，我不管你信几年哈，你信到今天真正能够帮助你自己问自己哈。其实牧师讲的道，你讲完道之后你大概忘了一半，开车回到家的时候你记得没几句，但真的到今天你还记得的一些能够帮助你的话，其实是神的话语，都是在某一次或几时你这边听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你记住，刚好那天你圣灵打开你的心，你记住了，然后那句话跟着你走了一辈子，然后某时候你又接受了一句神的话语，总归到最后你检验一下，其实真正帮助我的不是某个牧师他的演讲很精彩，而是我存在心里面的那几句神的话语。那我们传道者的工作哈，我这个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送信的人，把神的话语送到各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自己不是那个写信的人，我们只是个仆人，是送信的人，所以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读了之后，如果你读进去，那就是你的祝福，没有读进去就错失过一次蒙福的机会。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的圣经相当的重要，你们知道在我们的这本圣经当中有两本书是路加写的，前书跟后书，前书叫做路加福音，后书叫做使徒行传。特别这两本书衔接的地方非常的关键，那个路加福音怎么结束的时候跟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豁然贯通，能够打破很多以前的一些误解啊，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看的就是这一段关键性的经文，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24章，那个结束的时候，复活的主在没有升天之前跟他们讲的那一段话，以及使徒行传继续记载说耶稣在复活之前跟他们讲的那段话，把这两段话连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24章，从第45节到49节前面那几节，请大家听我念，但是你手上必须有本圣经，如果没有的话，你看看你前面应该有一本，无论是简体字、繁体字都有。24章的第45节啊，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在一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现在就是复活的主在跟他们说话，然后就交代他们一些事情。那以下的那几节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就是第47到49节，一起来。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三节圣经讲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告诉他们，你们所传的这个道叫什么名字，说你们要传的道叫做悔改赦罪的道，要传到哪里，一直传到万邦，传到地极。第二，你们传道的时候，你们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我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内。第三，你们自己成就不了这些事情，担当不了，所以要以祷告来等候，只等到天上的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做出这些事来。所以你们要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路加福音怎么结束的。那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讲的就是同样的一位受书人，跟路加福音一样，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提阿菲罗，然后就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与门徒同在，跟他们讲述神国的事情。然后最后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在第8节，这一节呢也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第8节，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的是一样的事情，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做到哪里呢？直到地极。那怎么才能够做呢？必须要领受天上来的能力，你们才做得成这件事情。所以主的话 就是吩咐门徒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为他做见证，这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那第二章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这是所有的人类的文献当中唯一记载基督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那这整个的一章呢，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大部分是我来读，然后大家听我怎么读，那中间我稍微会重要的地方我会停下来稍微做一个注解。那请弟兄姐妹以从神那边来的信心来听这一段话。首先就告诉我们圣灵的降临，能力的赋予，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请听我读。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五十天，叫五旬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不是真的有一阵大风吹过，而是有那个很响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像是很大的风，非常非常的大的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为什么是像舌头的形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跟圣灵要做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是以一个舌头的形状显现出来，落在谁的身上呢？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每一个人 each and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有个像舌头的火焰落在他身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一次说到圣灵的充满，做什么呢？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所赐的口才，那个口才你可以直接的意思就是宣讲，就是说出来别国的话来，那个话的原文就是舌头，跟刚才那个舌头有直接的关系。或许你直接的翻译就是说按着圣灵所赐的宣讲说起别国的舌头来，因为他们说的乃是各国不同的语言，总共有15个国家。然后第五节，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是五旬节。然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分散世界各地的。第六节，在声音一响，哦，现在看到那个声音的作用，是一个特大号的麦克风把所有的人好奇引来了。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自己国家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是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那个湘潭不是说你地方的那个语言，好像你在说宁波话说什么话，他讲的是国家语言，用我们所生下来的国家语言在说话呢。然后他接着讲了15个国家或地区，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这15个国家，第九节开始，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是在东边的，和住在米索波达米，这开始到北边，犹太、加坡、多加、本都和亚西亚，这些都是一直到本都都是比较北边的，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加、利亚，开始慢慢往西了，埃及的人，埃及是在南边，并靠近古利奈的比吕亚一带，古利奈是在北非，是现在的利比亚那个地方，吕比亚就是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罗马是到极西之地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在地中海东间的一个海岛克里特岛，连这个岛都没有放过，并亚拉伯人，就是直接在他们的东南边的，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这表示说他们讲出来的话人家听懂了，不管是用哪一种语言，他们在述说神的大作为。这大作为的内容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讲说神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身上所行的大作为。然后他们不是胡言乱语，因为他们听得懂他们在说，这门徒们在说什么话。那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的这是什么现象？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是一群加利利人用我们的话说出来神的大作为呢？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些反应， 只要有正面的反应，也有负面的反应。就第十三节就说，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这新酒就是最便宜的那个劣等酒。这些加利利人他们能喝什么好酒？就是喝醉酒了胡言乱语嘛。那我稍微想停一下来解释这个，说一下这个现象。我称为它是一个平常化的不合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说一下。因为刚刚所发生的事情，明明是那些使徒们用各国的话清清楚楚地讲出神的大作为，然后他们无论是哪里来的人都听懂，哎，这个人怎么用我们那边的标准语言说起神的大作为，都听懂了，是非常有逻辑的，是合理的，这样一番的叙说听了大家明白。但是有些人的解释是喝醉了嘛，胡言乱语，你喝醉酒你给我讲标准的德文，讲一遍福音讲给我听一听，或者你喝醉了说标准的法文，呜噜噜就出来了。甚至像我不会说广东话，喝醉酒了你用广东话传一遍福音给我听一听，就是你稍微冷静一下思考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有些人会从他内心的偏见来解释神的大作，就是喝醉酒了。那为什么说是平常话呢？因为这种情形时常发生，时常是明明是神的作为，但是他会用一些他自己其实也难以接受的不合理的解释来说，啊，就是这样。那这是当时第一次传讲福音的时候有正面的反应，但也有这种负面的反应。那这个是圣灵降临使他们个人能够宣讲神的大作为，神的福音。那后来这件事情具体的实现了，因为现在普天之下用各种的语言在述说神的大作为，在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而当时在耶路撒冷是集中在一处的时候，圣灵奇妙能力的彰显是这些使徒们门徒们可以用不同的乡谈别国的语言来讲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行的大作为。那接着第十四节就是彼得他们的讲道，这个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篇的讲道。那这篇讲道呢，其实它的内容也很简单，它一开始那一段就是解释一下说，啊，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看到我们这些人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他就解释了一下。那接着他就进入整题，主题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他整个的正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弟兄姐妹听我读一下神的话语。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已到四处，早上九点。这正是上面就说这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话。约珥怎么说呢？约珥说，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说异梦。这是先知讲的话，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到时候神要你们说他要你们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个了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个预言，不是就是说三天之后我预言说有个洛杉矶有大地震。他们圣经中的预言，它范围是很正的，而且很广的，说凡是神要你所说的话就叫做说预言。然后这个话的内容有可能是责备性的，有可能是警告性的，有可能是安慰性的，但也有可能是预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但是凡是神要你所说的话，这个就叫做说预言。那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这些人在说神要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先知约珥的这些的预言应验了。好，第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要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我稍微停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两个日子，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在第十七节他一开始的时候，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经讲的末后的日子或末日的时候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跟我想的话可能就世界末日就是最后这个世界要毁坏，不是。圣经中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来中间的这整个的时段就叫做末日。当基督他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这个末日时期就开始发动了，一直到基督第二次来，那整个有新天新地开始，那个是末日的结束，就是这段时期。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五旬节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末日正式的开始，那个是一个启动时期。他就告诉他们说，因为这个日子已经到了，所以约珥的预言应验了。你开始看到我们有一群人用各国不同的话在述说神的大作为，那一直到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大而明显的日子，这就是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好，然后解释了这个现象，然后这一句的引用哈，就是这一节引用先知的约珥的话，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说，到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说末日来到其实是神恩典的门打开的时候，只要你是在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的人，你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人就会去问说，那请问主的名是什么呢？我要如何求告他以至于我才可以得救呢？那彼得说，好，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主的名是什么。下面他就开始进入主题，就在传讲耶稣基督。所以第二十二节，弟兄姐妹请听，彼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他的名，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解开释放，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他用以色列人所熟悉的诗篇第十六篇来证明，用经文来证明基督的复活。第二十五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大卫称为主的那一位是谁呢？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节很重要，这指的不撇在阴间不朽坏的是哪一位呢？第二十八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也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那接着彼得就来解释说，这是指的是哪一位，说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讲的是大卫哦。所以第二十九节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而且咱们这不是耶路撒冷吗？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指的不是大卫。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基督是谁呢？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他自己可并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却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指的就是神，这是希伯来人敬畏神阿多奈，不直接称耶和华的名，就神对我的主。那大卫的主是哪一位呢？大卫的主就是基督。神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众人听见就扎心，不是听得觉得动耳，还是道讲得不错， 而是扎心，心被刺透那样子，就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然后请听彼得给他们的 instruction， 怎么样对福音的信息做反应呢？彼得说，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这是一个合在一个 combination， 内心要悔改，外面要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大家注意一下， so far 到这里为止，使徒行传讲到圣灵的时候作用只有一个，是一个不容许人误会的，就你们必领受圣灵，使你得着能力，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说我领受，哇，我会说方言了，我能够医病了，能赶鬼了，治病，我本事大了，或者我特别蒙福了，没有那种说使你个人怎么样的那个意思，而是说圣灵给你，就是赐给你完成耶稣基督使命的那个能力，说你们也可以得着圣灵，使你的子孙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是这个意思。第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所造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所以有些话没有被记载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篇道是个节录啊，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从41节到47节是很重要的，初期教会是怎么生活的。那因为初期教会是在圣灵彰显的时候直接听到耶稣基督而信主的，他们那个自然形成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符合神心意的。那再配合到以后圣经里的教导，你可以从他们的榜样当中看到神要教会所做的四样事情。那我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总归，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看一下。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人数可不少。这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3000个人信主。都第42节是一个总归性的经文，那这节是特别的重要。我邀请弟兄姐妹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好，那第43节，众人都惧怕，也就是充满了敬畏之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知道神是如此的向他们显现，神是这样的在他们中间，他们对神充满了敬畏之心。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都在一处跟凡物公用描写的是当时那些人的教会生活的一个形态，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用饭的时候欢喜可以了解，说到吃饭大家都很高兴，那个诚实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听说人吃饭的时候用诚实来描写吃饭的这跟当时那个吃饭的那个方法有点关系。你看我们教会，我们人少的时候很多年都是自己做饭，但是人一多的时候觉得不甚负荷，说就是向外面买了。如果是他们几千人的那个饭怎么做？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照当事人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我就带着我家里有什么吃的我就带着，然后到了聚会馆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这边一堆人那边一堆人就都拿出带的人，我们一起分享 share 来吃饭。那没有人说今天我家是烤羊排我舍不得拿出来，但是我就随便拿一条这个隔夜的面包然后就跟大家聚餐，而是说大家都看，大家心都打开了，圣灵充满他们中间这种自私的心，那种为自己的心都不存在，就是家里有什么都拿出来， 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都知道，都没有人藏什么私，也不需要人家，就很自然，不需要去提醒去执行，就自然的，所以他们很高兴，欢喜成诗的，就是高高兴兴在那里分享。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见证。那不信主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是这么的欢喜诚实聚在一起，又这样子的感谢赞美主，他们就一个一个归信了耶稣。所以第四十七节就讲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赞美神，然后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初期的教会。那现在弟兄姐妹，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所以有教会。神给教会有四个功能，是普天之下不可被取代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才能做。如果教会不去发挥这些功能，世界上再有没有任何人会发挥这些功能。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传扬基督。我们看下一个，耶稣给使徒的使命是要他们去做他的见证，是要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他们很忠心的就去这样子做了。在路加的记载，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这使徒行传，开始路加福音没有用传福音这三个字，他就是说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传道的话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以至于说他们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做这件事情，就是直截了当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特别是为他的复活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使徒保罗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死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你信的是在为从死中复活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是信那一套一个伟人或怎么的。那他们就忠心，我们就看到了，你要怎么办？他就在我们复活了，在我们中间四十天，就跟我们说话，还能摸，你要我怎么办？你要我传什么？我只能传一位复活的主，我也不是讲道，我就是给他做见证。这是使徒当初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我只能为一位复活的主做见证。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普天之下没有人可以做，除了教会之外，你说谁来做？佛教徒吗？佛教徒不信耶稣。回教徒吗？人很多，不信耶稣。不信神的人吗？不会去这样传的。那除了基督徒去传耶稣基督之外，那普天之下还有人去谁去传？但是你看现在的教会跟基督徒传不传耶稣呢？所谓的传福音，有些人说是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繁荣福音，没有耶稣的福音，没有耶稣是什么福音？耶稣是救主，十字架是救恩，不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福音？哦，我们传有一位神，大能的神，他非常的爱你，他会祝福你，你信他可以得到健康与财富，非常的动听，多少人去信这个福音？有些人传的是另外一种福音，他们也传福音，叫做社会福音，说啊，教会嘛，教会就是做好事的，让老年人有点活动，年轻人也有些朋友，儿童有照顾，特别是啊，教会办些什么特别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可以聚一聚，这就是教会。有时候教会还做一点说叫你归信的一些动作，就是你就去听一听，就信一信，做个样子。但是那个教会的本身，他也不去认真的给你传认罪悔改的道，跟耶稣基督是救主。有些教会他传的不是福音，他传的是神学。牧师很认真的在讲加尔文神学、改革宗神学，或者是亚米念神学、李长寿、尼托生神学，高举的是人的教训，而不是神的话语。最后引到人，引到的是一些人的面前，但是不是神的面前。传的也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普天之下，如果连教会都不去传耶稣基督的话，还有谁去传？起初的教会他们只传一样，我们只传耶稣基督，我们只为他做见证，他是复活的主。于是许多人就信了主， 就得了救。到现在的教会软弱，不敢去传耶稣基督并为他做十字架，缺少了那天上来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传的这些繁荣福音也好，社会福音也好，或什么神学也好，其实没有使人得救的功效，反而是害了那些人。这第一个功能，传扬基督，除了教会之外，信神的人之外，再也没有人可以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教导神的话语，请大家看那个第42节，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句话，使徒凭什么去教训他们？因为当初在耶稣在升天之前有吩咐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教，这你们不要看自己是加利利人，没念过什么书啊，你们把我教导你的都去教导他们。那后来你知道，他们一开始传福音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是整个犹太信仰的一个中心，都在那儿。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就是讲到神的律法，讲到当时犹太人世界所了解的神的话语的，没有比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这些人更了解的。那那些加利利来的农这些渔夫，跟他们比起来算什么？所以到第四章，你看他们眼睛往下一看，就那时候他们把使徒抓起来，那些祭司长那些做官的都在那边一看，说这些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耶稣说，你们去教他们。因为后来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很多法利赛人也归信了主。那法利赛人说，哎，我是专家呀，现在我也信主了，你们下来，你们加利利人懂什么，我来教。他们都遵守不是别人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这些渔夫。但是神的使命在他们身上，只有他们才能够真心的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以这个真理的角度来解释整个神的启示，并且能够应付当时那个新的信仰的环境，各种浮现出来的这种日常这个生活中的难题，只有他们具有那样子的真知灼见，还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可以教导。这是神所设立的使徒，而当时的很好，当时的那些新信主非常的好，他们不管自己原来背景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教导了，我们听了，我们就都照着去做。那这是当时第一个教会出现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整个人生被改变，他们的认知的那个体系，他们的顺服神的心，整个都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仆人，他怎么教我们照着去做，因为他讲的是主要他所说的话。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停一下，普天之下除了教会教导神的话语，还有谁能教导？佛教徒去教圣经吗？回教徒不信神的人去教圣经吗？还是一些大学，出名的大学里面宗教比较学的教授，他不信主，他怎么从信心的角度来教导神的话语呢？那普天之下除了神的教会去教导神的话语，还有谁会去教导神的话语？但是你看看现在有多少教会在教导神的话语呢？失去信心变软弱的结果就是不敢再高举神的话语，更不敢去教别人。所以讲台上讲些心理学，讲些生活上的事情，讲些辅导的，其实你到书店里买些那些 self help 书倒讲的更多一点。但是因为不敢再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办的各样的活动里面，就慢慢的就看不见神的话语，在主日崇拜里面甚至也不讲神的话语。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像主日学，有人说，哦，牧师，我们想开这个课，有一本书写的挺好的，就是他也是个基督徒写的，我们可不可以上课之后就来研究这本书？我说不行，在我们教会主日学就是学圣经，你可以开圣经课，可以开诗篇，可以开罗马书，可以开读经班，但是我们就是学神的话语。如果教会不教神的话语，那还有什么地方教神的话语呢？这个第二项的功能，教会要有那个信心去传讲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而 神的儿女们也要有那样子的信心来领受并且遵守神的话语。每一次崇拜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深处就说，天父啊，我把下面的时间在你面前分别出来了，这是属于你的，我愿意领受你的话语，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那你用这样子的心来每次听到的时候，你听到的这些道就成为你的祝福。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困乏的，是缺少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你还在一个世俗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没有得到这个神话语的祝福。那这是第二样，就是教会必须要教导还有领受遵行神的话语。第三个就是信徒团契，教会的第三个功能，这记载在42节到47节当中，有分成几处他在那里记载，我稍微总归一下。一开始第42节说，他们都一起遵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交通跟接纳。其实他用的就是团契这个字啊 ，koinonia， 他的意思就是共同在一起。所以他后来就比较具体的那个解释了一下这个共同性，就第44节，他用8个字啊，信的人都在一处，这4个字，凡物公用，8个字，来解释他们的团契。都在一处，都在一处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身体上就是说，他们真的常常聚在一起，比我们频繁多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他们是常常在。后来你会看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他们就一天当中有时间的话，他们就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都在，而且还有同在一处，不但是身体在一起，他们的心也在一起，同心合意嘛，同心合意的。那你就你说怎么同心合意？你跟我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我们怎么同心合意？那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当我们一起分别为圣归向神的时候，听的是他的话语，开口赞美的是他，在那个众人敬拜主的过程当中，神他自己还有他的话语使我们合在一起。那个时候众人是一起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同心合意。然后在里面有件具体的事情，就第45节说，他们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呢，就是有些人就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就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个社会保险等等的，就真的有孤儿寡妇，他们穷了就是下顿饭没得吃的，必须要靠那些关心他们的人去接济他们。那有时候大家的财力不够的时候，有人说我有栋房子，我卖了吧，就用这些钱给他分一分给有需要的人吃。那你看后来真的他们是这样子做。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的那个占有欲是很强烈的，我们其实是舍不得把自己东西给别人。但如果说在整个的一个团体当中，那个慷慨分享的现象很普遍性，很多人都愿意把他原来紧抓不放的东西就放掉，而只是为了穷苦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到照顾。那大家都看到说，这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人做不来这样的事情，给什么样的规矩都做不来，自动的关心到别人，去爱别人。那这是他们的团契生活。那弟兄姐妹，只有大家同信一位主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团契生活。那我在我们教会时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团契真的不是办活动，不是每个礼拜聚一次啊，安排一下今天啊，轮到你带查经了，轮到你带唱诗了，然后你去做些关怀，把它活动组织一下就好，不是这个意思。团契是生活，是弟兄姐妹，你跟一群你比较熟悉的那一组的人，弟兄姐妹就生活在一起了。那年轻人他们比较容易团契，因为年轻人特性，他们就是很容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熟的人就 hang out， 他们就在一起。有时候在教会不但是崇拜完了之后平时还一起出去吃个饭啊，上个馆子啊，做点事情。但说老年人怎么办？那个上了年纪50岁、60岁、70岁、80岁的人，他们的团契生活，当初就是教会里什么年龄的人都有。我在早上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们不能这样，就是有个错误的观念。 但如果我们把它纠正过来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那个老年人他实在不想抱孙子，你们总是以为说这人老了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等着抱孙子，他那个孩子儿子女儿好不容易养大的，他实在老了不是那么想抱孙子。那含饴弄孙，那个孙有什么好弄的？他其实跟人都一样的，他也希望有他同年龄的人，真的朋友，彼此之间可以讲讲话，彼此之间能够交个心，能够没有这些，因为人老了之后，世界上事情真的是看多了，这些人的这些尔虞我诈看多了，然后就是防备心很重，突然之间教会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打开心门，中间没有墙，没有隔阂，甚至年老的人彼此之间也就很没有防范的，很没负担的，很快乐的彼此说啊，到了教会就遇到这个老头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讲的事情都听得懂的，我儿子都听不懂，他听得懂，然后彼此间突然有了说话的对象，人生当中最后这一段路，有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还可以彼此之间有点安慰，有点喜乐，那个是团契，这个只有在教会里面才会出现，这种没有尔虞我诈的不计算的，在主里面的那种彼此的相爱，那种的接纳，那种的交通，是信徒团契唯有在基督里才有。那第四项，最后这一样就是敬拜主。在这段经文跟我们提供了三个最纯粹的敬拜的形态，都在这里面出现过这几个字。第42节的后面就讲到这个擘饼跟祈祷，这是两个，一个是擘饼，一个是祈祷。在第47节还讲到赞美，就这三样最纯粹的敬拜，一个是擘饼，一个是祈祷，一个是赞美。稍微讲一下这个擘饼，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时代的背景。我们现在的擘饼是一个很干净的擘饼，就是分别出来的一个仪式，象征性的饼跟杯，然后我们来纪念主。但是在耶稣时代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那些门徒的时代，他们擘饼不是这样子。你看到圣经的记载，特别到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单纯，他们一开始我们该擘饼了，怎么做呢？主当初怎么做的我们就照样去做。那主当初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吃饭那个饼拨开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后来那个杯也是，就是饭桌上的那个杯。所以初期教会的守主餐跟聚餐是没有分开来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又吃饭又祭，就是到了吃饭的拿了饼来，就那堆人里面有一个人说，这是主的身体拨开来了，我们来纪念主，就是把生活跟信仰合在一起了。然后杯也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你看哥林多前书，就是后来因为人多的缘故乱了，也就是说有些信仰不纯正的人说，圣经里的哥林多前书是一样，甚至有人醉酒，有人挨饿，有人就是在那边吃的这个样子，有的人后来，所以慢慢的在教会传统当中就把分别开了。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别在就崇拜中的崇拜，这擘饼真的是崇拜中的崇拜，有一段时间像我们教会一个月有一次，特别的是守主餐来纪念主，我们还保留那个名字，还叫做主餐，我们就 Lord's Supper， 主的晚餐，我们不叫 Communion， 这就是主的晚餐，只不过我们不是在吃饭，我们象征性，但是我们意思一样，我们是在纪念主。那所以说对基督徒来说，有时候这个主餐就会把那个真假基督徒给分出来，因为这个是敬拜中的敬拜，是最纯粹的敬拜。就好像当年门徒们跟主在一起，我们就在跟主在那个小楼上跟主聚在一起来纪念他。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敬拜主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所以有些人来叫啊，你们今天又有主餐，就崇拜又多了十几分钟，我不来了。那有些人却相反说，今天有主餐，我特别的恭敬虔诚，这是我很珍惜的时间来敬拜主。那这个是这个主餐的敬拜，是一个围绕耶稣基督的一种纯粹的敬拜。然后祷告其实是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敬拜的形态。人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倚靠他，仰望他。 那个主餐还要预备一下，预备那个饼跟杯，那个祷告他什么都不需要预备，你走到旷野可以祷告，你坐在船上可以祷告，你来到殿中大家一起可以祷告，只要打开你的心，认识到说我现在需要天上的那位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可以祷告。所以那个祷告是一个纯粹的祷告。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没有说大家一起来开口祷告，但是有代表性的祷告，领会的人或者牧师祷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打开心一起来阿们，让阿们的声音充满整个的圣殿。然后平时的话，我们是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一个多礼拜前我们有个一年一度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祷告退休会。那一般就是你这个祷告退休会四个钟头，有的人大部分还禁食，什么事都不做就光是祷告，谁来呢？那天我们来了上百人，然后完了之后结束之后，弟兄姐妹心中很喜乐。那有些人就反映就是说祷告退休会有非常的蒙福，跟一些同心合意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觉得是说真的在亲近神，重新得力，有时间向神认罪悔改，而且那段时间好像特别的纯净，大家都是一样心思意念的人，不喜欢祷告的人也没有来。那弟兄姐妹，那个是初期教会他们的敬拜，就是打开心门来向神祷告。那最后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赞美，就是赞美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很自然看到神的荣美，开口来赞美他。所以其实那个唱诗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他的曲调，而是他那个歌词，那个歌词它其实是一个赞美的工具，借着那种有深度的歌词，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现在做一个结论，先复习一下，有四项功能只有教会才有的，那大家一起跟我说一下，你们回答我一下，第一项功能是什么？传扬基督，这是第一样。那第二项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教导神的话语，感谢主。还有第三样教会特有的功能是什么？信徒团契。哦，有人把那答案打上去了。那最后一样，第四样的功能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一切，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教会并不具有这样子的功能。所以追根究底呢，是因为信主。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归信基督呢？那我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来复习一下信耶稣这件事情。请看这个 ABC， 我通常是比较快的跟弟兄姐妹看过去，今天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没有办法让我所预备的全部都讲清楚，但是我就是比平常那个程度多说几句话，来使弟兄姐妹更可以明白这个 ABC。 A 就是认罪的意思，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罪，罪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当你指责别人有罪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自己没有罪，其实认罪并不特殊，不认罪才特殊，因为我们只是承认自己所有的东西，然后你去不去承认它，其实是非常的特殊。那犯罪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远离了神的缘故。神是众善之源，离他亲近的时候善多恶少，完全与神合一就没有恶，但是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身上的罪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信神的人呢，第一个需要来认罪，就是承认自己原来走的那条路是错的，然后现在想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是传说你们要认罪信福音。然后耶稣他基督他也来说，他来的是要使罪人能够悔改亲近神，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是个康健的人，不需要耶稣，那耶稣来并不是找你。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当众人听到彼得传道之后，彼得说的 他们觉得扎心，说我该怎么办？彼得说你要认罪悔改。那弟兄姐妹，我们都如羊偏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要悔改，就是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第一步是要认罪。第二步，你光是认罪的话不能够使你得救，你还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那耶稣他是通往神，我们回到神身边。认罪是说我错了，我要回去，回到神的身边。但是怎么回去呢？必须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他是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大家都熟悉的那段经文，我想跟你们稍微近身的解释一下。你们都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你们其实一节你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背周全，你们记得只是14:6a 14:6b 呢，同样的一节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在这一节前面其实还有话，就是耶稣说我现在要到父那里去。然后就有门徒就问他说，主啊，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也不认识。而耶稣说，哦，你们不认识那条路，我现在来告诉你们。所以这14:6他其实比较好的翻译，他其实就从头到尾在讲那条路了。他比较好的道，好的那个翻译就是说，我就是那条真理的道路，我就是那条生命的道路，如果不是借着我的话，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因为只有他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条路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件事情，认罪悔改之后，你要踏上这条归家的路，就是要信耶稣基督。彼得他传道说，除了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弟兄姐妹，那个宗教真的不能救你。我在我们教会，其实我做 不光在我们教会，我做传道人这些年来，一直很迫切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教会里面太多没有得救的人。我一直要分享的一件就是，宗教不能救你。你那点子，你从来没有真的信耶稣，没有认罪悔改，你就是受个洗，然后说我在教会多少年了，那个东西不能救你。你如果是信了主之后，你有受洗、受浸、读圣经等等，那个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你必须，你曾经真心的归信了耶稣，你认罪过、悔改过，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其他的都不算数，没有救主就没有得救。你必须要真心的信耶稣，其他的哪管你是什么宗派、浸信会、长老会都不管用。唯一真的能拯救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你必须要信耶稣基督，那个宗教不管用，只有救主他管用。第四，就是那个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们信主的时候不能藏起来，必须是公开的。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那个一开始有教会，他们信的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环境。这个有两大势力在逼迫他们，后来你读使徒行传全看到这两大势力一一的出现啊，就一开始的时候是最多的，其实是比较小的那个势力，就是犹太人自己内部对他们的逼迫。犹太人的信奉犹太教的人看不顺眼这些信耶稣的人，就开始逼迫他们。到后来更大的一个那个更大的一个范围跟势力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后来就是要对付这些基督徒，所以有300年的大逼迫。那我跟弟兄姐妹就是从那个研究历史的角度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第二个帝国像罗马帝国那样子，就是他的那个年代有这么久哈。从那个时候到，就是你如果加上那个东罗马帝国，从它开始的时候就是2000年了，到西罗马帝国的话也有1000多年，那中国朝代没有出现过这么长的。然后你没有看到说那个统治的权力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那耶稣的门徒所面对的，就教会胜过的是这个帝国。然后他们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信主的，所以那12个门徒除了约翰活到老年，然后犹大是吊死之外，其他10个都殉道了。信一开始信主的人 很多人信的，他们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归信的耶稣，所以他们那种公开的宣告是真正的公开的宣告。我做牧师，有时候久不久有人来这边跟我提出一些请求，说牧师我真的是信耶稣了，我也很想是受浸，可是我是一个公务员，我是一个党员，或者是说我家里我爸爸不让我信，他说你去教会没关系，信了主信了就是你受浸的话，你去受洗受浸的话，我给你脱离父子关系。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举行一个 private 一个私下的一个浸礼，这样我也算是受过洗受过浸了，但是不要给别人知道。那遇到所有的这种请求的话，我都是很好话的婉言的拒绝他。我们信耶稣得要拿出胆量来公开的信他，比起起初的那些基督徒怎么信的算什么，这点都怕，这算什么？有时候牧师呼召信主的人走出来算什么？这信耶稣我就信了嘛，叫人知道怎么了？这个自由的国度美国这里，我还怕什么？那他们都有公开的宣告，所以耶稣他这样子说，他说手扶着犁上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然后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我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耶稣讲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就为什么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们都是公开的承认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就是这三样，我们在主面前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用一颗真诚相信的心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不怕人家知道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我受浸了，我跟随耶稣。但因为有了这样子，信主的人才有了教会，才有神给我们那四样的使命，用它来祝福你跟祝福别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蒙恩有福的人，让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并且寻见，并且拯救我们，而且给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洛杉矶这个地方有一间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发挥主所设定的教会的功能，自己蒙福也祝福其他的人。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那些真心归信你的人。献上诚恳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